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诗篇，诗篇119篇。诗篇119篇非常的出名。我们读其中的65到72节。我们翻到旧约诗篇119篇。耶和华，你信守承诺，善待了仆人，求你赐我知识，教我辨别是非，因为我信靠你的命令。从前我没有受苦的时候走迷了路，现在我要遵行你的话。你是美善的，你所行的都是美善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傲慢人毁谤我，但我一心遵守你的法则。他们执迷不悟，但我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对我有益，使我可以学习你的律例。你颁布的律法对我而言比千万金银更宝贵。你亲手造我，塑我，求你赐我悟性来学习你的命令。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在新约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12章，我们读4到17节。这里作者鼓励基督徒要定睛仰望耶稣，持守他们在耶稣里的信心。我们读12章4到17节。其实你们与罪恶搏斗，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难道忘了那像劝勉儿子一样劝勉你们的话吗？孩子啊，不可轻视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责罚他所收纳的儿子。你们要忍受管教，上帝对待你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女，哪有儿女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儿女的都会受管教，如果没人管教你们，那你们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女。再者，我们的生身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是万灵之父上帝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要顺服他并得到生命吗？我们的生身父亲是按自己以为好的标准暂时管教我们，但上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被管教的滋味绝不好受，当时都很痛苦，但事后那些从管教中得到历练的人会收获公义和平安的果子。所以你们要举起下垂的手，挺直发酸的脚，修直脚下的路，使瘸腿的人不致扭伤脚，反得痊愈。早上好，刚才说了晚上好，纠正一下，早上好。我的名字叫 Jono， 我是教会的一名牧师。如果我们还不认识，希望一会有机会彼此认识。刚才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是管教。我们很多人对管教这个话题都感到退缩、畏惧。往好里说，我们是不喜欢把管教挂在嘴上；往坏里说，我们讨厌管教，觉得管教是不道德的行为。管教会给一个人的成长和学习带来艰难甚至痛苦。体罚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是违法的。虽然体罚在澳洲是合法的，但很多人都讨厌用体罚来管教孩子，觉得体罚既老套又缺乏爱心。 替管教这个话题让人有各种不同的意义。那今天的经文要带领我们正视以下问题：上帝会用启发来管教人吗？上帝会让我们经历痛苦以此来教导我们吗？根据这段经文，答案是会。第七节，你们要忍受管教，上帝对待你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上帝的确让你的人生经历痛苦，目的是管教你，教导你。我们可能会不喜欢父母管教我们，因此呢，许多人对这段经文感到困惑。你听到这段经文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因为经文会让你会让上帝显得像个恶霸，上帝太严厉了吧。生活艰难时，上帝还是善待我吗？他有护我吗？他还爱我吗？他对我有敌意吗？眼前的经历让我感觉不到上帝的爱。事实上，今天这段经文的真理虽然听起来可能很刺耳，但实际上这些真理就像宝贵的珍珠，是大家都迫切需要听到的。我们需要明白今天这段经文中的美妙真理，才能懂生活，懂人生的苦难，懂上帝。今天上帝在他的话语中为我们预备了一些惊人的保障，但我们需要勇敢地放下先入之见，倾听良善的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先带领大家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再一起来挖掘眼前的宝藏。天父，祈求你赐我们聆听你说话的耳朵，让我们体会到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明白你作为慈爱的天父对我们的管教，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管教可能会很沉重，但我们也能体会到你的爱更重，因此我们可以更加爱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那希伯来书是一封书信，也是一篇讲道，对象是一群受抨击的基督徒。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并且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夺。那想象一下，你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有人来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拿走了。作者一次又一次督促他们，十章三十六节你要坚忍到底，十章三十九节不要退后，十二章第三节作者提醒他们，耶稣忍受了罪人的顶撞。那作者呢，也对这些基督徒说了一些严厉的话。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认为，这里与罪相争，你说这样的话，有人与罪相争，你却跟他说这样的风凉话，好像不太恰当。但实际上，这里与罪相争是指与罪恶势力相斗争。耶稣与罪人相争，与罪相争，却是到了流血的地步。那第四节，他继续批评他们，你们难道忘了圣经是怎么教你的吗？那上帝的话已经告诉我们要如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了。他提醒他们箴言的话，第五节，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为儿子的人，所以不要灰心。上帝爱你们，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儿子。那作者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谈论管教，第一个词是管教，后来他又提到第二个词责备，第三个词是责罚。 那责罚目的是帮助他人学习，纠正他们，甚至是可以包括体罚。作者提醒他们上帝的话，当上帝管教我们时，我们不要忘了箴言的话。上帝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是他在向我们展示他对他儿女的爱。那第七节，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一，困苦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慈爱工作。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母管教的呢？基督徒忍受的困苦是上帝的管教。那当时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基督徒的身份被人迫害，但困苦这个词涉及的范围很广，无论是苦难，或是做基督徒的艰难，或是生活中的任何困难，我们都要把这一切当作上帝的管教来忍受。那作者所说的管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管教是如何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上帝的管教不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管教不是上帝的审判或愤怒，管教不是上帝因我们的罪而愤怒，所以审判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耶稣已经为你承受了上帝的愤怒。几周前我们学习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基督以外的所有人都要因自己的罪面临上帝的愤怒，但如果你信耶稣，在基督里，他的死就完全遮盖了你的罪。基督受死是承受上帝因你的罪对你产生了愤怒，如此一来，上帝对我们就没有愤怒了。所以基督徒，你要完全清楚这一点，当你受苦时，那绝不是上帝的愤怒。上帝不可能对你愤怒了，因为耶稣已经亲身担当了上帝对你所有的愤怒。那上帝的管教到底是什么？他管教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借着你的困苦可以做很多事情。接下来我从圣经给大家列举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纠正，不是审判，是纠正。大家还记得大卫王吧？大卫王犯罪，娶了别人的妻子，并策划谋杀了这位妻子的丈夫。上帝对这件事情做出回应，管教上帝大卫管教大卫。大卫在世的时候生活充满艰辛，他的儿子去世，他的家庭、政权、王国都分崩离析，生活一地鸡毛。上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管教，但我们不能说大卫经历这一切就是上帝在惩罚他。上帝借着这些经历纠正上帝纠正大卫。我们诗篇五十一篇提到这些经历是怎样使大卫屈膝悔改，最终蒙福，被上帝赦免的。很多人认为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大卫写的，其中七十一节就写道：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上帝的管教可以纠正人的错误，他不是审判罪和惩罚罪人。上帝让他的百姓经历苦难，是要用慈爱教导他们。第二个目的，上帝的管教可以防止人犯罪。这跟第一个目的不一样，不是上帝在你犯罪后做出回应，而是为了让你远离罪恶。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此时使徒保罗描绘了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痛苦。第七节，使徒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我三次求主挪开，但是主没有答应。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不能明确知道这根刺是什么，但保罗知道这根刺存在的目的，目的是让他保持谦卑和软弱，使他不靠别的，单单信靠耶稣，好叫上帝的大能显明在他的软弱上。上帝的管教可以预防人犯罪，保守人稳步行在荣耀上帝的道路上。第三个目的，上帝的管教可以教导人。去年我们学习了约伯记，我们从约伯记就看到这一点，约伯经历了很多很大的苦难，但是他所经历的苦难跟他个人的行为毫无直接关系。那约伯记谈到约伯是个义人，当时约伯的朋友错误地认为约伯是因为犯罪才经受苦难，但他们的想法是错的。上帝借着约伯的苦难做了两件事，第一，上帝借着约伯的信实荣耀了自己，我们从第一章看到这一点。约伯在苦难面前坚持信靠耶稣，因此荣耀了上帝。因此在约伯记42:5，约伯自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悔改。所以约伯经历苦难以后得着了善果。上帝的管教可以是纠正、预防和教导。上帝在苦难中还能做更多的事，但上帝做这一切都是出于爱，是上帝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来对待。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那问题是，当你经历人生的苦难时，你要怎么看待？大家不要因为苦难中的黑暗与沉默就仓促地下错误的结论。这些错误的结论包括，上帝无法掌控局面，上帝的手从方向盘上移开了，悲剧就降临到我身上。不是的，上帝是让万事效益，让爱他人得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无论何时都在掌控一切。上帝在惩罚我吗？我做了件可恶的事，所以上帝生我的气？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耶稣的确代替你上十字架了，因此你可以确信你永远不需要面对上帝的愤怒。上帝是抛弃我了吗？上帝根本不在乎我，他已经离开我了吗？不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黑暗时刻会让你觉得上帝离开了你，但实际上上帝并没有离开你。相反，希伯来书12告诉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且他在你里面行了奇妙的事。虽然很难理解，但这是上帝为你的益处所做的慈爱计划，他要管教你。那接下来作者用了一个延伸的比喻来帮助我们欣赏上帝管教的真理和美妙。他以地上父亲慈爱管教为例。那问题是，我们许多人对父母的管教整体印象并不良好。我们很容易对作者举的这个例子置若罔闻，其中原因有，第一，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负面的例子，比如爸爸完全不管孩子，或者是爸爸不在身边，又或者是爸爸根本不在乎孩子，或者更糟糕的是，爸爸的管教是毫无慈爱可言。如果这是你的经历，那你就听不进这段经文的教导。我们甚至可能会从心理上完全拒绝爸爸管教孩子，因此我们想要理解上帝和他与我们的关系之前，就要花点时间来讨论慈爱父母的管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看经文7，父母管教子女是理所当然的，正如7，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 没有管教就没有爱。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从第九节，从长远来看，管教会让子女尊重父母，也会导致好结果。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那我们之前提到，管教这个词广义上是指指导，以弗所书第六章原文中的教导跟指导是同一个词。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要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教导可以是积极的，比如让孩子遵守规矩，鼓励孩子；教导也可以是消极的，比如五到六节提到的责备和责罚。这种慈爱的管教在我们的家庭里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慈爱的管教不是父母说我很生气，孩子给我带来很多不便，我的孩子很烦，老是做我讨厌的事，因此我要让孩子看到我的愤怒，我要惩罚我的孩子，因为我不喜欢他们对我所做的事。这种管教是以父母的自我为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让父母感觉良好，这不是慈爱父母的管教。慈爱的管教是父母说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我要从舒适的沙发上站起来，帮助孩子看到自己的不良行为，适当纠正他们，有必要时惩罚他们的行为。惩罚不一定需要体罚，我认为圣经允许父母体罚孩子，但没有说父母一定要体罚孩子，而是说父母一定要管教孩子。但父母惩罚孩子不是为了给自己报仇，不是因为自己生气，也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对于父母来说，慈爱的管教通常会给自己带来不便，管教孩子很辛苦，也很耗时。第十一节提到，被管教的滋味绝不好受，意思是孩子不会喜欢被父母管教。作为家长，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坏人，孩子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管教不跟我们说话了，这是我们父母管教孩子需要付出的代价。父母管教得当，才是对孩子深切的爱。接下来我要分别对不同处境的人说话，如果你是没有经历过父母慈爱管教的人，那你可能真的很难理解这段经文，甚至无法将经文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你可能曾经遭受过父母毫无关爱、尽是虐待的愤怒，你没有得到过敬虔、智慧、慈爱的管教，父母是你漫不经对你是漫不经心的冷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抱歉。如果这是你所经历的，请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看不到经文的好处，也不要因为自己看不到经文的好处而感到惊讶。但我要想说的是，不要认为这段经文说错了，你要意识到自己的经历真的很艰难，但你要仰望慈爱的天父，因为他深深地爱着你，他不会让你失望，他爱你，关心你，他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他总是为你的最大利益着想，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这些事情会很复杂，所以如果你需要找个人聊聊的话，你可以在我们当中找一位基督徒聊聊。但另一方面，你们当中许多人都经历过不完美但却充满爱的父母管教，你的父母可能在管教孩子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虽然他们的管教不是完美的，他们也会犯错，但如果他们做得好，做儿女的就要心存感激，要为深爱我们的父母赞美上帝。这段经文希望我们尊重父母。第三，如果你是为人父母，就有管教孩子的责任。你管教孩子时，就要追求慈爱、节制、荣耀神。不要把管教孩子当成是你实现自我或宣泄愤怒和沮丧的工具，而是要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爱孩子。父母们，你们要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将自己献身给管教孩子这个美妙又沉重的任务。 你要寻求上帝的帮助，坚持爱孩子，管教孩子，你这样做绝对值得，因为这是荣耀上帝，从长远来看也给孩子带来祝福。最后，对于那些在管教孩子方面有过失败的父母，包括我自己，我要说，我们要相信上帝，要记住自己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被上帝宽恕了。我年轻时就与罪作斗争，如今为人父母11年，我深深认识到自己最大的失败，最让我感到内疚的就是管教孩子的失败。为人父母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但也是一份重大殊荣。如果你因为管教孩子的失败心里有内疚和遗憾，不要绝望，你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悔改，并继续努力管教好孩子。你在管教孩子的某些方面失败了，并不意味着你的孩子就毁了，但你要保证自己以后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要把你的内疚和羞耻带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悔改，相信耶稣的赦免。父母们，你们要坚持信耶稣。我们刚才听说了父母慈爱的管教应该是什么样的，作者告诉我们生身父母养育孩子的例子是要让我们明白什么道理呢？首先，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就要料到上帝肯定会管教你。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如果你是基督徒，就要料到上帝会管教你，明白为什么会有痛苦是值得的，不是吗？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带孩子去医院那里打针验血，孩子去到那里就坐在那里，万万没有想到大针头会扎进他们的手臂。孩子觉得爸爸背叛了自己，满眼是泪，爸爸，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当我们长大后，打针会很疼，但我们明白了打针的好处。打针虽然很痛，却能预防危及生命的疾病。当上帝让你的生活有困难和痛苦时，你要如何看待？你会觉得自己的经历是上帝给你施加了毫无意义的痛苦，是上帝残忍地在惩罚你吗？还是觉得这些经历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割得很深也很痛，但这痛苦并非毫无意义，这把手术刀能切除最终会杀死你的毒物，刀刃锋利是为拯救而不是毁灭。我们要期待上帝的管教，当上帝的管教临到时，我们要把它看作是天父的慈爱。经历上帝的管教时，上帝对我们的吩咐是，你们要忍受上帝的管教。我们具体要如何忍受上帝的管教呢？那关键在于你怎么想，怎么看待眼前的经历。同样的情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心态。那困难逼迫来了，那这个人会说，上帝对我有敌意，上帝很刻薄，上帝报复心很强，他根本不在乎我，因为眼前的痛苦很大，他们因此退缩，痛苦让他们远离了上帝。而另一个人却会说，这是我父上帝慈爱的管教，上帝有可能是在纠正我，也可能是要防止我的某些恶行，也可能是在教导我，但这些都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慈爱工作。因此虽然有泪水和痛苦，但我要把它看作是上帝慈爱的手在做工。我虽然讨厌苦难的刺痛以及其中的邪恶和可怕，但我相信掌管这一切的上帝，上帝掌控一切，苦难来临时，我要选择服从上帝的管教。弟兄姐妹们，我们清楚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真的很重要。痛苦可能让你归向上帝，也可能让你远离上帝，成为你抛弃上帝的借口，又或者是上帝用痛苦来净化你，使你归他所有。你需要决定如何面对苦难，不要浪费你生命中的痛苦。 事实上，这段经文会帮助我们明白上帝怎样用苦难来净化我们，使我们归他所有。那我们继续集中精神来听，我们要重视上帝的管教，这是九到十一节的要点。你听完这可能会觉得是有好处，但很痛苦。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吗？生身的父都是随自己的看为好的标准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作者呢，还是以人类父亲为例，地上的父亲和我们的天父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作者在第十节做了一个美妙的对比，第十节提到生身父亲的管教是有时间限制的，是短暂的，而且呢是按他们认为好的标准来管教，也就是说父母希望结果是好的，但这取决于父母有限的判断力。生身父亲会犯错，他们做的也并不总是对的，有时管得太苛刻了，有时管得太松懈了，有时父母没办法看到所有的事实，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你会走进房间看到老大老二都在哭，最终你决定责罚老大，但实际上弟弟才是使坏的那个，但弟弟没有受到惩罚，而受害的哥哥反而受到惩罚，这是最糟糕的。上帝却不是这样，他是我们完美的父亲，他只会为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忍受不适和痛苦，他也从不出错，他不会过度反应或反应冷漠，他管教的意图和方式都是完美的。上帝绝不会因为发脾气、醉酒、失控或心不在焉管教儿女，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也深爱着你，他掌管着你的生命，认识到这一点是多大的安慰和快乐。但你注意到我们为什么要忍受管教了吗？管教有什么价值？忍受管教是痛苦的，它能带来什么好果子呢？第十节，好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十一节，收获公义和平安的果子。善果来自管教的历练。历练这个词是健身房这个词的词根，很美好的画面，不是吧？不是吗？去健身房健身很辛苦，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上帝把我们放在人生的健身房和历练中，这是他对我们慈父般的关爱。被上帝管教时，滋味不好受，但这是上帝在训练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向着和平公义的目的前进，更像耶稣，这非常宝贵。为什么？十四节不好理解，我们集中精神来听。你们要尽力与大家和睦相处，并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不圣洁的人不能见主。因为不圣洁的人不能见主。为什么圣洁如此重要？十四节说，人没有圣洁就不能见主。那听完这句话，大家至少会有些困惑。如果你是神学修得很好的，你可能会这样理解，若没有耶稣借着他的死赐给我们的圣洁，我们就不能见上帝。我们是单单靠恩典得救，耶稣赐我们恩典，那这个想法很好，也是真的。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说明你的神学修得不错。希伯来书十章第十节也是教导说，上帝的旨意是 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得救，耶稣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但问题是，新约提到两种不同的圣洁，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圣洁。第一种是耶稣完全圣洁的地位，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免费礼物。那第二种呢，叫渐进式的圣洁，指的是活出圣洁的生活和在圣洁上不断成长进步的成果。那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你觉得这句经文所谈的圣洁是指哪一种圣洁？是指耶稣赐给我们的圣洁呢，还是说你在圣洁上不断成长进步？你觉得是哪一种？那我们看上下文，能得出结论吗？那我认为十四节讲的是渐进式的圣洁，因为它的开头是你要尽一切努力。十一节，那些受过管教的人会收获公义和平安的果子。十五到十七节和接下来的经文就列举了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一些事情，避免淫乱、苦读和不敬虔。第十四节是关于我们在圣洁上不断成长的事，但棘手的是，没有这种渐进式的圣洁，人就不能见上帝。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你要努力追求圣洁，直到你配得上天堂吗？不是的。但我觉得两种圣洁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必不可少的。你要明确，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赐给我们的圣洁地位，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耶稣的圣洁，你就不能得救。耶稣赐我们圣洁地位，这是我们得救的方法。但渐进式的圣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人得救后就会结出圣洁的果子。我们不是靠得救后的圣洁行为得救，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但每个真正的基督徒肯定会结出圣洁的果子。这是十四节的所说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看屏幕上，很多人认为，地球上一半的人都认为，基督教就是人要不断追求圣洁，最终才能获得圣洁的地位。我努力行善，努力成圣，最终才能换得上帝承认，上帝才会说，你现在足够圣洁，可以上天堂做我孩子了，你已经赢得了圣洁的地位。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自以为意，直奔地狱，这是悲惨又可怕的退步。相反，圣经教导的是，人得到上帝所赐的圣洁地位，就去追求，就不断地去追求圣洁。耶稣拯救了我们，赐我们圣洁的地位，我们不要反过来了。我得救以后就活出了圣洁的生活，并不断追求圣洁。如果你已经做了多年的基督徒，却仍然没有追求圣洁的愿望，没有渴望更像耶稣，生命没有结出圣洁的果子，我想耶稣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真是属我的人吗？追求圣洁，在圣洁上不断进步，并不能救你，但这是人得救后的必然结果。你坚持跟随耶稣，你的生命肯定就会发生改变。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能看到上帝管教的重大价值了吗？管教是上帝让我们个人成圣的重要方式，也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结出公义果子的方式。 我们忍受上帝这位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带来的痛苦，是为了我们永恒的好处。如果你愿意为追求圣洁付出什么代价，为了让你自己更圣洁，你愿意放弃什么？是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金钱？如果你可以购买个人圣洁这个股票，你会投多少钱？我怀疑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看到圣洁有多宝贵，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上帝在这个世上的计划。公义的果子对你来说值多少钱？你唯有明白圣洁有多重要，才能明白这个世界以及上帝在世上的作为。没有圣洁，弟兄姐妹们，没有圣洁，人就不能见主。圣洁如此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对个人圣洁问题敷衍了事，是多大的错误啊！你是否重视你个人圣洁问题？那14到17节提到我们要在圣洁上进步，就会面临一些巨大的挑战。我们下次再具体学习这些挑战。但赞美上帝，他关心我们的个人圣洁问题，所以呢，上帝会采取行动，让我们成长，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我们要追求圣洁，使我得见主的面，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听完这些话有何行动？是要给自己制造一些困难，让自己成长吗？明天去上班就拿圣经跟老板单干，是自找麻烦？不是这样的，我们不用自找麻烦，麻烦会来找我们。如果你追求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的生活，你就会为此受苦。但困难来临时，你要忍受，就像忍受上帝的管教。我们得这样看待生活中的难处，也要带着这样的想法和心态为生活中的难处祈祷。上帝啊，我知道你让我经历这个难处是为了健康和成长。父亲，求你拿去这个难处，在你拿去难处之前，求你使用它来使我变得更圣洁。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中的一些人目前正在经历很大的难处，祈求你托住他们，坚固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解脱。但父啊，眼前的难处也是你慈爱的管教，请求你使用眼前的难处在人身上结出公义的果子。主啊，我们其余目前正在享受富足的人，我们要感恩，不要轻易忘记厚赐我们美物的主。主啊，预备好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准备好自己面对将要来临的难处，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所听的道，要把今天的道存在心里，当困难来临时，让这道成为我们的忍耐和生命。主啊，我们渴望成为圣洁，蒙你喜悦，请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仁慈的父亲带来快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